备忘录寻人启事。如果你热爱并了解备忘录，对文字编辑工作又充满了热情，有良好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而且有较好的时间管理和线上工作的写作能力，我们想邀请你一起来完成一个备忘录的小项目。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将你的自我介绍还有过往的作品发到下列的邮箱，备忘录 @withinlink.com， 让我们来找到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我还记得是2023年的3月份吧，我们当时做过两集，上下两集，专门去谈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所造成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全球火爆的一个大风暴大趋势哈。所以呢，其实距离大概2023年年初 ChatGPT 所引爆的这一波的生成式的 AI 的全球的这个风暴呢，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一点点了。那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大陆从一开始大家都上去玩，然后有非常多假的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公众账号帮你去做注册等等等等，到后来是在中国玩不了 ChatGPT，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本土升起来的 AI 的就人工智能的新创企业，就非常快的就自己也开始有这个生成式 AI 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自己的这个投资公司，我们投的有两个公司呢，其实很早就在 AI 这个赛道上面去狂奔啊。那因为他们很早就进 AI 的这个赛道，所以呢 ChatGPT 或生成式 AI 这样的一个风潮出来了之后，他们其实就也接得非常的快。所以我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也看我这两个项目公司呢，在这个赛道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甚至也融到了钱啊，在过去这一年那么辛苦的这一年里面要融到了钱。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也得到了非常多中国大陆这边的，尤其在营销这个领域，因为我投的是营销科技企业啊，在营销这个领域呢，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多的企业用户、个人用户的这个付费的使用。所以我就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就请到我投的其中的一家我们的项目公司，就是富歌科技，回来来去跟我们来聊一聊过去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富歌科技，说他们自己有这个生成式 AI 的解决的方案叫文山。那所以我请这个富歌科技的创始人郭维再回到我的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过去这一年经历了什么，然后他所看到的生成式 AI 在中国大陆落地的机会以及挑战在哪里，然后他的文山为什么是现在是长成这样的一个文山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为什么说郭维是回来呢？因为如果一直有听备忘录的听友可能还记得，在2020年的10月28号那一天的第28集的节目，我们谈算法、人工智能还有社交媒体怎么样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一集的嘉宾就是富歌科技的这个创始人郭维。Hello， 郭维你好，欢迎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维，谢谢 Bessie 给我这个机会啊，又能来备忘录做客了，很开心。
希望你这次录今天这个节目不要再被这个喷哈。我听你讲说你这个四年前录我们那个28集节目的时候是有被喷吗？什么状况跟我们讲一讲。
我当时因为我为人一直比较真诚，所以我记得我那期的时候，那个时候2020年我当时就觉得AI 这件事儿还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所以我其实只是真诚地表达了一些我的观点，说当时的我们在营销技术里讲的 AI 其实没有那么 AI， 但我记得当时评论区有很多人说我不懂，虽然我不服，但我也没无处反驳，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背景，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你到底懂不懂啊？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学经历背景好不好？因为四年前你那时候上节目，跟四年后的那个备忘录的听友又增加了非常多，所以可能很多的听友也从来没听过你上我的节目，所以要不要还是介绍一下你的资历？
好的，我简简单单总结三条关于我自己。第一呢，我是物理博士辍学，在营销技术这个行业创业了，今年是第15年了。很多人其实大家可能
15年还叫创业啊，
没退出之前应该都叫创业是吧，在投资人面前要展现出一直在努力的状态啊。就因为可能大家如果不学理科不熟，因为我们学物理啊，就分理论物理啊，对，就理论物理，我当时做理论物理主要做的就是算法， 所以啊，只是那个时候 AI 概念在投资界没有那么火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统计啊、机器学习啊，还没有把它上升到这个大 AI 的概念。那这是第一条了，就是我大概的背景：学物理、营销技术、创业15年。第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其实确实蛮久了，所以我们公司呢也服务过众多大牌，演讲过各种大会，获得过各种投资啊。当然这里边就老板是最早支持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投资人，还是感谢感谢。
嗯，
第三条就是经过多路大师预测说我和我的公司即将发财。但是这已经是我即将发财的第5个年头了。
多久以前的预测还没看到发财。
对，已经是即将发财的第5年了。所以我估计快了啊，我觉得应该很快就能发财了。
可是其实也没错啊，你去年其实在这么艰难大环境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其实你是成功融资了，对吧？这个很厉害、
都是运气，都是运气。
哎呦，运气。那你跟我讲一下哈，或是跟我们听友讲一下，你是物理学博士辍学，你怎么会走上营销这条路啊？我就很好奇。
我最早不是说我们学理论物理嘛，那当时我们在实验室帮老板干活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用算法去怎么优化，当时还是在美国啦，就是美国的搜索引擎，那时候叫 MSN, 今天叫 Bing, 和 Google 上面这个 SEM, 就是投放关键字广告，怎么用算法去把它的效率提高。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当时回来创业也是想说能不能把当时以为的美国先进技术搬回来啊，结果没想到搬的没那么顺利，但也没离开这行业，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做到了今天。
那郭伟呢，创业15年哈，那我投资他，我们也陪伴了，也大概也有7-8年吧，所以你这个创业15年的一半呢，我们是陪伴在旁边。然后其实也看你在营销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坑，然后也让你看到了很多让你大开眼界的营销界的这种各种的神操作啦，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趋势啊等等的哈。你这过去这15年来你大概该碰过的状况也都碰到了吧，那这一些的15年来的这种磨难吧，其实也让你在这一次在设计这个文山的这个生成式 AI 解决方案上面，其实用到了非常多的经验教训，对吧？
是的，是的。我现在跟人说起来，我都自称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这个成熟背后其实就是像 Bessy 说的一样，因为我们犯过太多的错误，进过太多的坑，所以就变得成熟了。
那有很多的坑，跟我们听友讲一下，有很多的坑呢，其实就是挡人财路的坑。那种呢，当然就非常的惨痛。所以后来呢，经验教训这个累积足够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就是，我不挡你财路，我反而是帮你生财，对吧？
对。其实如果我总结成一条，把之前所有的犯的这些错误，其实还是回归到叫技术怎么去解决商业问题。因为原来我们总是太过关注技术，以为技术就能解决一切，但其实至少在营销科技这个赛道，我现在秉持的原则还是技术要服务于商业目的的。
那我看到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两个月，那个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呢，他讲了非常多的这个狂人狂语哈，但其中一个对于我们这个营销界，尤其是广告代理商是非常震撼的。他是说所有的广告代理商里面做的事情有 95% 这个机器或者是什么 ChatGPT 这种生成式 AI 都可以替代，所以呢真正需要现在人做的可能只剩下 5%。 你同意吗？然后我们在讲这个解释之前，你还是先帮我们的一些听友，你自己在这个生成式 AI 也搞了一年多了哈，你用你搞了一年多，再加上你前面十几年的这个科技啊，然后营销啊，也然后开始走上 AI 这个道路的所有的这么多年来的累积起来，你跟我们大家用人话先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生成式 AI, 然后它的工作原理，那到底跟传统的机器学习有什么不同？你先跟我们讲这个，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那个 Sam Altman 的那句狂人狂语，好不好？
好的，好的。这个正好问到了我擅长的地方，因为这个之前也是得益于Bessy 帮助我给我找到一个机会，所以我大概从2年之前就开始在复旦的 MBA 开了一门课，就是讲营销技术。做老师以后呢，发现有一件事是以前不擅长的，就是 Bessy 说的，一定得把复杂的概念用人话跟同学们说明白。 所以关于到底 GPT 是什么，我这个其实背后做了很多功课，上课的时候呢基本就跟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让大家明白说 GPT 这个 T 字母 T 大家总要记住的就是 Transformer， 如果记不住就是跟变形金刚那个词是一样的啊。所以 GPT 很核心的一个就是一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网络结构的问题。当时呢这个结构比起以前所有的机器学习的一些结构的擅长或者叫突破之处，是它能够在一个很长的文本里迅速的抓住真正跟背后含义相关的那些点啊，就是注意力机制。所以当时人家那篇背后的论文的名字我也让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非常简单，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就是注意力是你需要的全部啊。所以其实 GPT 这么牛，很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东西，这个大家就比较方便理解。那第二条呢，就是 GPT 是个什么呢？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预测函数，所以有一句话特别有名，叫 predict next token， 翻译过来可能就是去预测下一个字。所以 GPT 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在用户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不停的去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掌握了这两条，基本上，一个不接触 AI 的同学，基本就能够掌握 GPT 的原理了啊。我想听到这儿，那个听众到时候也估计就明白了啊 ，GPT 就是这么个东西。
哦，真的吗？OK， 好，那我自己呢，从去年也自己开始在玩各种生成式 AI 的工具啊，中国大陆的工具，然后国外的工具都玩。那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讲很惊艳，因为我的资历呢就是在营销里面，我其实是做媒介策划起出身的，所以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创意的天分，所以我根本也以前从来不会去做创意，也没我的份儿。但是自从生成式 AI 出来了之后呢，我就在 Mid Journey 上面竟然可以自己去生成自己的创意的海报或者是创意的这个视觉，这个让我觉得啊，非常的惊艳。然后我玩，虽然我觉得生成式 AI 对我有经验的地方，但是我其实非常的清楚，从这个解决工具到它真正要落地，能够让营销人，能够让广告公司的代理商里面的人，不管是创意的人、媒体的人、阿康，真正能够用上，这个道路其实还挺长的，而且还挺遥远的，挺复杂的。
嗯，
你这一年多以来，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遭遇？因为你是更前线，因为你的工具出来之后，你要去跟各大广告公司去做推广，然后鼓励他们使用，然后也要对直客客户那边也有兴趣要用。所以你跟我们讲一讲，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体验？你看到了什么？
真的非常有意思，就感觉过去的一年像过了好多年一样。其实最早我 ChatGPT 就大家熟知的这一版发布是2022年11月30号。那个时候呢，其实刚发布的时候，国内或者不是搞技术的圈子没有太多人关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正在上课，我那天给大家抽了，我说这个东西你看能像人一样说话，大家也同学们也就是看看笑笑。但是短短两个月，GPT 就从零到了一亿个用户，这应该是互联网历史上最快速度从零到一亿个用户的一个产品。接着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是去年春节，就是23年春节回来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夜之间感觉就全国人民都在谈论 GPT 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去年春节回来去剪头发，那个我那个找的那个发型师他也不太爱说话，我就要睡着了，结果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说，大哥你听过 ChatGPT 吗？那个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
剪头发的也来问你啊？
是的，我因为他可能怕我睡着了，我说你怎么还需要研究这个？他很开心的就给我讲说，因为说那东西要替代很多人，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替代不了我啊，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聊了一段这个 GPT。在那时候我就感觉说，哦，全国人民都在谈论 GPT。接着就那是去年二三月份是低谷浪潮吧，对吧？就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接着百度又发布了文心一言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我感觉说，哎呦，这个这一阵风口可真的足够大。那我们其实应该看一看怎么样去借助这个力量啊，去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好。 对，我这儿稍微补充一点，因为 Betsy 知道，就是在 GPT 发布之前，其实我们公司过去几年比较核心的一个业务是做了一个营销行业的 freelancer 平台，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以后，很多我们行业的老板不愿意用全职员工，希望能够通过 freelancer 降本增效。但去年 GPT 一出来，很多我的客户就来问我说，哎，能不能有可能用 GPT 去把比如说人干的营销里的活再替代掉一部分，那也许我的 freelancer 都可以用得更少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从客户那儿来的一些诉求，我们想去看说是不是真的能利用 GPT 帮助到营销行业。我其实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感触。他说这个人走在路上，每天都有风在吹，但这个风吹到你家门口，一辈子可能就一两次。我去年其实就是这个感觉，我说第一次感觉到说一个突破性的技术跟我学的东西是有这么强的关联，我自身又能在一个能应用它的行业，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公司说，那咱们应该 all in AI， 这可能是一辈子一次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是现在证明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 all in 了之后，终于这个创业15年终于看到光明。
还不知道，但它确实有些好处，就是
比发财稍微近一点了，是吧？
对，Betsy 你肯定有感觉，就是所谓创业公司 CEO 他要干的几件事嘛，找人、找钱、找项目，对吧？这个其实找我最感受最深的是找人，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做的一个业务，我想找了一个好的人才，其实就是得我去不停的跟人家搞，对吧？就跟人画饼，跟人说这个东西多有前景，可能人家对你不那么了解，充满了这个内心的问号。但 GPT 出来以后，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现在是我们公司号称首席科学家，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本科都是物理，都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博士毕业，就去了 Google 啊，在硅谷就是做这个机器学习的。大概3年之前，他又从 Google 回国去了腾讯，管了将近100个人，就是腾讯视频、腾讯新闻的算法团队。我其实很早就想把他搞到我公司，所以我其实在过去几年里不停的要游说他，我说我在搞的这个东西啊，挺好的，你来吧。但是就是他是个典型的那种比较科学的人嘛，就啊也不表态，说啊，我看看。但是 GPT 出来以后，他主动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搞啊，是从一个技术人的那种角度，我真的能看到他这个眼里有光啊，这个所以我在顺水推舟就把他终于搞到我们公司来。所以我是想说回来说 GPT 这个，他对很多做技术的人是真的是从内心觉得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啊，燃起了很多人的希望。反过来让创业公司吸引人才的时候，不再靠创始人自己的魅力和公司画的大饼啊。
OK， 所以刚才你就讲到，就是这一股风吹到你家，然后一辈子就吹那么一次。
哎、
OK， 好，那所以呢，我就接着来问，你就因为走上了这个生成式 AI 这个全新拥抱生成式 AI， 所以找人一下子突然间是人才主动来找你啊、哦。
嗯，
那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人也找到了，听起来钱也找到了，因为去年也融到钱了。那找项目呢？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回头看过去的一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站在今时今日，我们能看到什么？第一，能看到过去一年里确实在整个行业在飞速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底层的大模型的数量，各种各样用在 AI 营销场景上的应用的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多，都在快速增长。但与之形成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当我去看我身边的人，或者叫我们行业的从业人员，真的有多少人在拥抱 GPT 或者使用 GPT， 这个数量其实我觉得跟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点像那个新闻联播是吗？就新闻联播里是一个场景，我们实际当中是另外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是个困扰了我挺长时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边是蒸蒸日上非常热闹的景象，一边真的在那些目标的用户并没有很深入的在使用 GPT。 不知道Betsy 是不是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啊？
是的，我为什么刚才会有这个有一个有感而发啊，就是从一年多前大家很好奇啊，玩玩玩， 到我现在看到的，我觉得大家会看到它的好玩的地方，然后可以运用的地方，但是怎么把它融入它现在每天的工作场景，以及它每一天做所有事情的流程，感觉不晓得该怎么把它插进去这个流程。也就是说，这个大的流程绝大部分的元素以及绝大部分的步骤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因为你突然间有了一个生成式的 AI 的，好像就是一个新的工具出来了，我好像这个新的工具我用一用，那我就解决了其中在这个流程上的某一个痛点、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人是因为这样的这件事情去完完全全的去重新去设计，比如说广告公司来讲好了，他会去重新去设计一个全新的服务流程。现在看到很多的还是想办法生成式 AI 的工具硬要塞在，就是还是要配合原来的那个工作流程，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太可惜了，就是这个它的作用没有大大的发挥出来，所以导致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颠覆式的这种的落地跟应用。然后为了要录这集节目，我就在那个国外那个领英 LinkedIn 上面我就发起了一个问卷、我说啊，一年多过去了，生成式 AI 出来各种的解决方案，而且不断的在迭代换新，那我就发了一个问卷问大家，就是说你能不能回答，就是选择题，比如说你是每天都用都一定会用生成式 AI 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说一个礼拜两到三天，或者是一个礼拜一天都不到，或是从来没有用过。我这个问卷出来的这个答案呢，还有人是从来没用过的，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0%的回答。我一共拿回来了好像30几个回应吧，就有10%是从来没有用过，然后剩下来用过的呢，就在这三个就是使用的频次上面来讲，就差不多1/3、1/3、1/3。所以就是说只有真正1/3的人是每天每天都会用到生成式 AI。
这个应该挺能代表真实的现状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既然大家这么兴奋，然后这么多人一窝蜂的使用，而且中国大陆的解决方案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带动了这个 AI 相关的概念股哦。
对对对。
但是好像落不下来，还没有大面积的落下来，就还在浮在半空中，是吧？
是的是的。我可能没办法说出一个答案。我如果知道那个正确答案，我现在肯定就发财了。但是我可以回溯一下我们真实经历了什么，也许从这些经历里Betsy 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听众也能有一些大家的感悟，我们只讲我们经历的这些事实吧。其实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公司要 all in 了，但是作为成熟创业者，其实我们最先去讨论和确定的是我们不做什么啊。这个跟确实我当初创业的时候总想着要做什么，但去年说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定了三条绝对不做的。第一呢，不做大模型。不做大模型的原因是因为做不起啊，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熟，就是大模型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东西，它需要大量的钱。前几天大家看那个英伟达的发布会也知道，你得买啊无数的 GPU， 那很贵很贵啊，还要需要大量的电，这个不是我们这样的公司能负担得起的，所以我们当时说肯定不做大模型。第二呢，去年很多很多落地的大模型，他们先去做的是这种超大型的企业客户。啊，我们叫超大 B， 这个当时我们也定了说啊，绝不做超大 B， 这个主要是因为啊耗不起，因为做超大 B 需要的这个，不论从销售端到实施端到最后这个服务需要的资源，我们都也不是我们公司的基因，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我们说不能做开源模型的微调，这也是去年很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如果有些公司它会拿到一些国外的开源模型，上面做微调，调完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己的模型，或者叫把它变成一个垂直于某个行业的模型。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说，GPT， 比如 OpenAI 自身和领先的大模型自身，它的迭代速度会远远叫抹平所有靠开源模型微调的进展。这一条今天回头看，算是部分验证了的，就是今天它从 3.5 改到 4.0， 你 3.5 的那些微调可能就不好用了。啊，包括现在已经对吧？传言已经有6.0了，这个，所以当时我们这三条说都不做，做什么呢？肯定还是围绕营销行业，因为我们对吧这么多年就在营销行业，所以当时我们第一步说，那我就要回过头来看营销行业的客户们对于 GPT 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个跟前面 Betsy 说那个 调研就很像了。我其实问了很多老板，就很有意思的是，所有我们行业的老板都非常的相信 AI 或者 GPT 这一波能够带来巨大改变，但是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没用过 GPT。
没用过，但是相信会带来大的改变。
对对，但我回头想也是可解释，因为老板，特别我们行业的这些老板们，他的第一要务是要拿生意，对吧？他更多的是要跟人去打交道，去拿这个生意。但是大家可能每天看新闻，确实他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的客户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去年这个时候，其实是听了很多 GPT 的东西，但没有亲手用过。一个是，对吧？你要想用 GPT， 你得需要魔法，这个东西就阻挡掉了很多同学。第二是，其实 GPT 是理论上是不允许我们这边注册的，是吧？这个像咱们这个地区的手机号和银行卡都不能注册。所以我们当时说，那我们先帮大家解决怎么用上的问题。我们就很快做了个产品，就是个机器人，它是帮助大家能够不需要魔法的用上 GPT， 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一拿出来，就老板们本来就很信，再给大家一个这么的东西。所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卖的挺顺利的，就刚出这个东西，哎，就给大家个机器人，可以装到他们的这个企微啊、钉钉啊、飞书里去，大家很开心。我现在想问问 Bessie， 就是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啊 GPT 的？
我记得我注册账号 ChatGPT， 因为我有国外的那个手机跟国外的银行卡嘛，所以呢我就翻出去，然后我注册好像是2023年的就农历年回来还是农历年前，我忘记，反正年初我就注册了，然后我就开始玩。
我记得你还在 LinkedIn 上发过，对，经常那个时候会发一些。
对，
是的。所以当时我们那东西就卖的挺顺利，我还挺高兴的，我说诶，这找对了用户需求。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呢，第一波用户反馈回来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就是老板买了，开开心心买完以后告诉公司说大家都用，结果同学们一用呢就开始吐槽，说这个GPT 也没那么好用啊，这个说的都是一些套话呀，都是什么的。我记得印象很深，是我去一个我朋友的这个 agency， 他的创意总监当场拿着这个说，给我写十条乐事薯片 slogan， 就这么一句提示词。那当然 GPT 会给他十条。他一看，他说这个水平连我们那个实习生可能都不如，我怎么可能用它来辅助我的工作？就是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用户吐槽。所以当时我们发现不行，说如果只给这个 GPT 的工具给大家，不能实现到营销人真正去用它干活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叫今天看起来叫陪跑和培训的工作。我们其实这些工作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的每一个客户买完了，我都要去给他们做 workshop，跟大家讲说到底 GPT 的原理是什么，它能干嘛，你应该怎么去写提示词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当时为了我们公司为了做这些事儿，我买了很多网上的课，包括李一舟老师的课我是自己买过看过的，就是怎么去教人家写提示词啊。我们当时是把营销行业大量的场景都一个一个拿出来，我们自己去写提示词，写完了以后放在一个文档里给到我们客户，希望说大家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过来 copy 一下，把里边那个 brief 改一改，直接再喂给机器人。做了大量这样的叫我们叫跟技术无关但是跟用户教育有关的工作啊，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资源的。当时是想说一定要教会用户们怎么去写复杂的提示词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然后呢
Bessie， 那你在写提示词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就这个东西你觉得对于营销人来讲会很高门槛吗？
就取决于我，因为我当时比如说我对那个 Mid Journey 就是做创意的那个部分，视觉的那个部分，我在用它，还有在用 ChatGPT。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哈，你刚刚讲的魔法其实就是那个提示词嘛。我就发现我虽然可以用 Mid Journey 来帮我生成视觉， 但是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做创意的人，我不是那个 art base、就是美术 base 的这个创意的人员，所以我就发现我丢进去的提示词呢，第一个很有限，就是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提示词来去很清楚的描绘我今天想要请 Mid Journey 帮我形成的一个视觉，我就要不断的去试错，不断的去试错。那当然提示词本身也是这样，但是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就发现在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站啊，这个搜索引擎啊，或者是国内的中国大陆小红书上面，其实大家都有，就是大家会提供出来这个提示词的模板。
对对对。
好，所以我就比如说把一些提示词的模板就参照那样的模板丢进去，诶，它产出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的用的这个体会就是，虽然说创意的人员会觉得哇，今天这个 Mid Journey 好像可以把我做的一些事情替代，但是你要他做真正好的，或者说你要的东西，那个提示词的重要性，那个提示词的精准是后面要至少要很多很多年的这种的基础的培养，你才有可能用比较好的精准的语言去提示 Mid Journey， 然后让他给到你要的东西，否则你就是不断的在试，不断的在试。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就是让我在感觉那个提示词我的不足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给他垃圾，他吐回来给你也是垃圾。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行业的，比如说咱们上海的比较资深的营销人出的东西，我们随便说是85分水平，平均下来，那如果我们普通用户上手 GPT 直接用简单提示词出的可能就是50分的水平，那这个时候他一定用户会觉得不满意的。所以当时我们最早的想法是说教用户去提升提示词写作能力，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干了两三个月，最后是有一件事很触动我，就是我们一个客户，我们每个客户都有陪跑群嘛，那客户呢就拿我们的工具去画图，画一张图去比稿，他当时他的主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朋友过生日的 party， 说一个比较喜庆的小朋友们过生日的 party 的场景，他画了好多次，结果那个图就画得非常不满意，他最后就找到我们说，不行，你们能不能帮我调一下，我们这边的同学去帮他调到一个他非常满意的程度，说哎，确实是一堆小朋友在草地上过生日。我当时拿着这张图就去问我们公司这个同学，我说你给我看看你最后调完了提示词长什么样，因为大家没有直观印象，我读一下这段提示词啊，这段提示词是一群小朋友在生日派对上唱歌跳舞，逗号草坪，逗号没有云的天空，逗号生日蛋糕，逗号生日派对，逗号远景广角大场面，阴天中画幅明亮的光线，滨田英明，最后这个是个应该是个日本的艺术家的名字。我当时看到这段提示词的时候，我就突然醒悟过来，说如果今天一个满足用户需求的提示词长这个样子，那我也写不出来，就我自己也写不出来，那就更别提我们希望叫奢望让我们行业的这些从业者靠教育大家能够写出这样的提示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那个是我们一个认识上改变的比较关键的节点，我们就坐下来公司。
哎，等一下，郭伟，那我先问一下，那个生日派对的，你公司写出刚刚那一长串提示词的那一位同事，他是什么背景啊？
产品经理，他要不停的对，还有一些，就他本来是学这种艺术设计的，加上是产品经理，有逻辑化结构的思维。
okay,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营销界可能大部分没有的。
对，所以当时我触动很大的，我们坐下来说，我说那这条路不能这么走。就是我们回顾了一下，说之前我们走的所有的路是在推着我们的用户去向 GPT 靠近，但如果真的我们想给用户带来价值，我们说得反过来，所谓得双向奔赴，我们得把 GPT AI 推向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用户用他熟悉的思维方式和使用方法去使用 GPT 才行。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去年七八月份停下来把原来机器人都推倒重新做的，就今天前面 Betty 说的现在这个产品叫文山。简单的说，文山是一个不需要用户写任何提示词的 AIGC 的工具，我们是把我们行业做营销的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模板，用户进来只需要把这个 brief 的模板填掉，这个 brief 是我们行业的 brief， 比如 你要写篇小红书，进来这个模板就是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用户是谁，你的产品卖点是什么，等等等等，它是一个营销的 brief。 那用户只要把它营销 brief 添进去，我们在背后反正各种去理解它的 brief， 再组装成 system prompt， 在背后垫例子等等等，帮他把最后他要的东西生成出来。这是一个在用户交互上的改变
啊，所以你找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去让用户改变他的行为，反而是因为 ChatGPT 或者是 Midjourney 这一类的，你要把它用的全，你还真的要必须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做事情的方法。但是可能最终大家会到那个终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在找到的一条路是，好，用户先生小姐们，你不用改你的方法，你平常写什么 brief， 你就按照你写 brief 的方法，你就进到我这个系统里面来，把你会写在纸张上的或者是电子档上面的 brief 的内容写进来这里面。
对，
然后我这套工具就会去拆解你的 brief， 然后生成一个根据你的这里面 brief 的很多的关键词生成出来你要的，比如说小红书的 po 文或者是什么包装的设计的这个视觉等等的，是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了用户侧，就原来我们做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是站在 GPT 侧，对吧，告诉用户说你来你学但文山的改变是我们真的回到了用户侧，说营销的活是这么干的，那 GPT 怎么去适应它。所以我们大概在去年11月底11月初推出的文山，真的事实证明了它通过降低用户或者叫营销人使用 AI 的门槛获得了非常大的欢迎。我们大概两个月一开始推 C 端，两个月到了15000个用户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人传人，我们做了一点小小的推广，大家用来真的会觉得这个东西好上手。另外一个实验就是我们给我们原来买了我们机器人的客户也都送了这个文山，接着你就能看到确实有了这个以后大家就不太用机器人了，因为还是它更符合那个平时工作的思维逻辑和习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双向奔赴。
那我问一下哈，既然你都已经变成是你去贴近营销界大家会就是一般的工作的流程的方式去贴近大家，那这个填 brief 是不是代表其实客户自己搞就可以了，他也可能不一定需要中间有代理商了，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大灾问。
但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叫内部我们去描绘我们用户的时候，用一句话描绘用户，我们讲的叫真正需要动手干活的人，对吧？就如果这个用户原来不管他是甲方乙方，他需要动手干活，那他会喜欢文山。但如果这个客户原来他不需要自己动手，今天即使给他文山他可能也不愿意，对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他的任务。所以应该大批量还都是叫大乙方和小甲方的同学是我们的用户啊，就真的上手去做的。
所以现在大概是各半，就是大乙方跟小甲方差不多是各半，小甲方大概通常都是就是中小企业的，就是中小品牌，
对，就是需要反正需要自己干活的人需要自己动手的人吧
就是被大乙方服侍惯的大甲方可能自己也不需要动手去做这个，那就这种活就还是让大乙方去搞。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的。对，
那也有一句话是说，人工智能不会替代人类，但是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是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那难道这些大甲方里头习惯了不自己动手做，然后丢东西给丢活给乙方的，然后这次也是让乙方去搞这个生成式 AI， 那自己没有危机意识吗？不趁这个机会来好好学一学？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就这么说，我们自己内部比如说我们做技术的人讨论说，我们既然这么看好 GPT， 那它一定不是一个2年3年的事情，对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10年起或者20年的事情，所以它整个一定需要一个周期，它对所有东西的改变和改善它都是一个，虽然已经很快速了，但应该在更长的时间轴内是一个相对缓慢的，所以它应该才刚刚开始，它出来也就一年半， 还需要慢慢的去改变、嗯
明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相当的快、嗯、你看从去年我们才刚出来那个时候我记得 ChatGPT 好像还才 2.5 后来变 4、嗯、然后你说现在又有 6 这才一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及早的跳下去自己去动手去试错去玩，即使它到后面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但你没有从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道路上去跟着它一起跑，那你到了比如说三年之后才开始去用这个，还是说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哎、还是说这个的迭代根本不需要经历，你什么时间点进来都可以的？
哎，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就是说这个我们最早也是这样认为，我跟我 PPT 有的时候上课会写一句话，我说你听一万句不如你自己动手写一句，这个有没有真正的手感会有本质差别的。就像我们前面说我们文山上了以后，其实原来我们的机器人可能用户用的没有那么深，文山上了以后它的频次马上提高了，当它提高了以后它真的开始就有客户通过高频的使用，它就会有很多其他灵感出来，它就会反过来跟我们提一些更深入更高阶的需求，说哎我现在文山里是执行的一个一个单个任务，能不能我有一些复杂任务帮我把工作流串起来啊，就开始有客户开始这么给我们反馈了，所以我们开始可以跟用户去共创一些更复杂的需求、嗯、因为用户一定是更懂真实营销里那个场景的。所以我其实上周我们在杭州做了个会，当时我也是想到过去这半年发生的这件事儿，就杭州有一个很有名叫法喜寺，上面有一个牌匾，写的叫莫向外求，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话。我对于 AI 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最早我的客户们都在想说，哎呀 ，AI 这么火 ，GPT 这么火，我能怎么叫靠近它？但真的当它有文山，有了更让它上手高频使用的东西以后，它真的就不向外求了，真的回归到营销的本质，说营销我们在营销里做的活是一二三四，比如说从洞察到策略到执行到最后的效果，那 AI 能帮我做什么？这个改变是相对抽象，但是我的感知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所谓我觉得跟那个莫向外求非常贴切。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在我们的客户提出了一些真的结合到他工作场景相对复杂高端的功能，我们帮他一块儿去研究去共创。嗯，
那我问你哈，你的用户，我等一下再问你，你现在有多少用户？但我先问你，就是你的用户里面，你刚刚讲是大的广告代理商、
嗯、
集团，然后还有小甲方。
嗯，
那你说你的用户高频使用的用户就开始有一些体会出一些新的需求，然后反馈给你们。
是的。
这种高频的用户然后还有高频的反馈，这种是大乙方小甲方都会有，还是说小甲方用的频次更高，所以他反馈回来给你一些新的需求新的场景会比大乙方更多？
我就分别举一个例子吧，应该就比较印象比较深。第一个就是比如大乙方，我们有很多是这种比较大的 MCN 机构，那他通通都提一个诉求，说怎么样写叫批量化的生产高质量的小红书。所谓这个高质量，就是解决说人话的问题。就解决说人话这一个点，我们其实前前后后花了小半年，就是因为不论你是用 GPT 写，你用国内的大模型写，写出来他专业的人一看就是这个就不是人话，小红书上就不是这么讲的。我们去为了解决这个说人话的问题，真的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相当于把它从一个50分提高到60分70分，今天我们应该能做到85到90分，就是专业的 KOC 的水平啊。这个中间的过程就非常的曲折，但这个实实在在的诉求是我们所有的这些 MCN 机构都有的诉求。这是比如说这叫大乙方提的诉求。小甲方他提的很多小甲方都有一个诉求，叫商业信息的洞察，就是原来类似于 BI 的那条线，它需要监测整个行业发生了什么啊，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有什么信息可以归纳总结，大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同样可以利用到 GPT， 我们做了一个叫 AI 的行业洞察的功能，也非常受欢迎，就是你可以随时对你行业的信息做积累做分析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小甲方还是大乙方，它都有自己真实的那个营销的场景， 我们看到是能用 GPT 去结合的，嗯，都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
嗯嗯，你的大乙方里面，你刚刚讲你举的例是用大型的这个 MCN 的机构，你的大乙方里面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大型的广告代理商集团，不管是国际的集团或者是本土的大型集团？
有的有的有的，这个因为他们的牌子比较大嘛，咱们就不说人家名字了，但是不管是公关还是创意还是 media agency， 对，这头部的我们都有我们的客户的啊，因为那个他们就可能从集团层面就更愿意关心这件事儿，说到底怎么能够用这个东西来改善整个公司的效率。因为归根到底咱们营销行业其实核心成本就是人嘛，就是人才啊，都会关心这个。
那他们用的多吗？因为他们人这么多，对吧？所以他一来跟你们谈，他用的多吗？还是现在只是在关心的阶段，还没有确切的行动？
其实我觉得，所有我们接触的，就是这个东西最后做决策还都是得是管理层吧。就是我们接触的管理层，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他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真正去往下落的时候，这个 Desi 你知道，就是大集团它总是链路啊，这个反应速度会有一些相对会有一些小的瓶颈。所以这个地方就得需要我们多啊，多跑跑呗，多去帮人家多做落地啊，这个也是绕不开的，绕不开。嗯、
我来翻译一下郭维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哈，翻译一下，也就是说，大型的广告公司集团，不管是国际的跟本土的，好像都听起来是都没用。可能小朋友自己个人啊，自己花点小钱，自己在个人层面用，但是从集团的层面、公司的层面，大范围的去拥抱这个生成式 AI， 然后真的是降本增效，这个可能一年多了，可能还没有看到实际的案例。那我其实前一阵子我在一个国外的这个协会的电话会议上面，就跟大家我们一起在讨论这个生成式 AI 的落地啊、应用啊等等的。
嗯，
然后当然就是所有代理商的这些国外的老大们也哇很兴奋，手足舞蹈的说，哎，我们你看我们用了这个，我们降了多少的，我们降本增效了多少等等等等。我就问了一个又不该问的大宅问啊，一下大家都沉默下来。我问他们说，我说哎。那你们用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们降本增效当然挺好，但是你的客户有没有回来告诉你说，诶，你今天来跟我非常手足舞蹈的跟我说，诶，你们这个集团非常的先进啊，有这个你们是最早的一批开始用生成式 AI， 然后潜入到你的工作流程里面，那就代表你，我也知道你降本增效，那其实我可以少付你一点代理商费用，对吧？
哦、
我就问了他们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吗有吗，
然后我就发现我又问了一个大灾问，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场的肯定是有这些老大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降本增效虽然是好的，但是另外一头客户也知道这个行业的大趋势，所以客户也不笨，客户也觉得嗯 OK， 你既然跟我吹嘘了这么多，我就假设你用得非常好，那其实代表我可以少付你一点代理商费用。
明白明白。那 Bessie 你怎么看这个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觉得所有的科技啊，我在这个营销这个行业都是第一个把透明度逼出来，然后呢把一些原来比较沉重的成本用科技的力量来去让它降本增效的效果出来。所以我的看法就是科技只会越来比现在生成式 AI 可能还要再进步。
嗯，
所以我觉得广告公司或是代理商或是任何做服务类的靠人去做服务的公司，应该要趁这个机会去把它所有的服务流程要全部重新设计。
嗯，
全部重新设计，然后每个环节用半自动化、全自动化、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等等的，你全部的流程全部重新设计，这个当然从设计到落地可能是好几年的事情，它不会是几个月的事情。
对，
但只有这种全部流程重新设计，抛弃以往的那个包袱，重新设计了之后，几年之后，你是一个全新形态的代理商出来，你的那个降本增效，它不是降一个点、两个点的那种效果，它可能是大幅度的降。所以当客户回来来去告诉你说，不管是因为客户主动的要求降你的这个收费，或者是说因为行业的比稿竞争的这个压力去必须要去降这个成本，
嗯嗯，
我觉得你的那个空间会比只是更改其中的一两个步骤能够节省，或者说能够增效 降本的那个空间要大很多，这个是我的看法，但是也可能不成熟，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经营代理商，
明白，
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行业还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劳力成本密集的一个行业，
嗯，
所以其实你是看得到，你必须要整个流程去改变，才有可能让真的是看到科技赋能的那个真正的意义以及最大的好处。
是是是，我也分享一点点，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在复旦的那个 MBA 班上，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做营销的嘛，甲方乙方，所以我每学期都会让他们做一个讨论，说你觉得今天 GPT 这个样子，你觉得它会怎么改变营销行业？那每次他们会做很多讨论，最后会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一点，让大家脱离开今天的日常工作，比如说拉到3年或者5年之内，其实大家对那个改变的认识相对是很清晰的，它一定会有巨大的改变。就像上个月说硅谷疯传的那个文件里，所谓它那个 Q-Star OpenAI 的 Q-Star 说智商就 AGI 了嘛，智商145嘛，我说智商145就比我高了，就那个东西到那个阶段就留给人类的。
你智商多少？
我
都已经不记得我智商多少。
我也挺高的其实。
哇，
所以如果到那个阶段，那人类的脑力活基本就没剩下了嘛。那还有就是那个 Figure 01对吧，那个机器人大家很多人都看那个东西站起来以后，那很快留给人类的体力活也不多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人已经能做出对世界的改变的东西就不大了。上周我看到马斯克一个采访，他预测是30年嘛，他说 AGI 呢基本上30年已经离现在已经不远了。所以回到营销行业，如果到了那个时候，那个会发生的是结构性变化，就也许媒体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都变掉了，那个时候就不再是在现有的框架下说咱们去做小红书做抖音下我怎么去降本增效了，那个时候也许所有东西都改了，你的所有的成本结构组织形态都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大家去做预测的时候，在课堂上是做得很丰富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但当第二天他回到那个现实工作里去，可能大家的思路又回到了说我在现有框架下我怎么能够利用 GPT 和 AI 降本增效。这两个东西可能对于人来讲是比较难平衡的，或者叫调和的，在一块做思考的，就所以正好就接着你前面说的，我觉得是这样的问题，对吧？也许今天大家看现有的情况下，我去现有框架下做 AI， 客户可能会进一步压缩我的成本，但如果我再拉长一点去想，那个时候可能做的工作都不一样了。嗯，这个其实是蛮挑战，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人其实不太擅长做这种快速变化，特别是加速变化的情况下的一些对未来的预测，其实挺难的。但改变一定是巨大的，这个我是非常确定的。
那你因为你在我们录节目一开始你说一年多前你问很多的行业的老板都会告诉你他们非常的相信，但是你自己也没下来玩，所以他也不晓得工具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嗯，
那这一年多过去了，你有再去问这些老板级的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完了吗？然后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首先跟一年前肯定不一样了，因为大家又经过了几波新的东西的洗礼，对吧？今年回来什么 Sara， 上周作曲的这个 Suno， 就老板们还在不停地接触到信息，而且他肯定有很多很多更新的东西做过尝试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大家基本开始分层了啊，就我接触到的，对吧？就有的老板就会更相信了，他觉得说我看到这些，哇，那个这个改变速度太快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通过过去一年的复盘，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讲，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步骤，感觉一个组织去拥抱 AI 这四步骤是逃不开的，从你开始体验到你能理解到你深入的拥抱到最后你产生一些灵感结合自身业务去创造，感觉这个流程是我们看到现在好的组织要去走的一个路径。当然另外一边是会有一些老板觉得，诶，我看了一些也不太好，那我觉得这事儿没啥大用啊，也有。但这个反而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讲更方便了，就是我们去辨别用户的时候就更简单了。但说回来，我们自身会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我前天听到那个就也是我们行业大咖吴恩达啊，他在讲，就是说 GPT 到今天可能大家的认识会觉得 不太像一个 consumer tool， 更像是一个 developer tool。 就像我们经历的那样，就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完善的用户产品，很多时候专业的用户会觉得失望。但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基于 GPT 去做，把它当一个 developer tool， 在它上面真实的去服务一些我们的用户真实的场景，那样的价值感觉是更踏实，更坚固的价值。这是我们的感受。
然后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之前我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我就到 ChatGPT 上面去问他，我说如果我要设计一个全新的以生成式 AI 技术为底层的一个广告代理商，这个广告代理商的商业模式会长成什么样？然后他就给了我几点哈，他说第一个要做定，要用这个 AI 做定制化的创意设计还有内容的创作。第二个呢，要用数据驱动的市场研究以及策略规划。第三个呢，要做智能化的媒体购买以及广告投放。第四个，效果的分析还有优化也要用 AI 来做。第五个，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啊。他做第五个呢，服务的这个项目，它要用订阅和按需服务的模式，而不是像现在一个大包卖给客户，然后客户要买这所有大包里面，而是你要用订阅或是按需的服务的模式。然后最后一点是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生态的构建。因为第一个技术变化太快，然后呢，你不可能样样都能够就是面面俱到。所以呢，要把自己当作是你有客户的关系，但是把自己当作是像一个平台吧。我聚集了非常非常多在这个平台，以在这个生态里面，大家都可能可以共创的一个生态，然后大家一起来去联合去做服务。所以他给了我这六点。然后我就想，这六点其实你如果从现在的代理商，他也可以根据这六点说，诶，我现在的模式也是这样，我也是定制化的创意设计啊。我每个客户都是定制化嘛，我没有非定制化的。然后很多代理商也说啊，我有多少有几亿以上的这个数据，他们也都是用数据。这个程序化购买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智能化的这个媒介购买跟投放现在也在做。效果分析跟优化现在也在做，只不过它不一定用 AI。订阅跟按需服务的模式可能有一半吧，或三分之一。那第六点肯定是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生态来去构建。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我没有继续再问啊，我没有再继续优化我的这个提示词。他根据我的问题，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回复。然后我就从这个回复来去想一想，我身边我所认识的在经营广告公司，不管是国际的广告公司跟国内的广告公司，我前面讲的就大家在流程的这个设计上是不改变的。现在只是说我在这个现有的流程上，我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工具把它塞进来。那你所服务的大乙方以及小甲方，你有碰到过你的客户是去做这种流程重新设计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吗？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对于今天不管是 GPT 还是我们叫其他任何名字的一个新技术来，老板如果结合自身的业务，他最想实现的其实是第一，提升他能够产出的内容的质量，对吧？这样能够帮助他在客户那儿赢得更好的生意。第二，能够尽量的保持稳定性，因为营销是个高度依赖人的东西啊。那么人就是核心的成本，一个好的营销人跟一个坏的营销人之间天差地别，所以作为老板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尽可能的稳定下来，如果能在稳定的基础上降本就更好了。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这个流程的处理方向也是这样的，就是到底 GPT 或者叫 AI 技术能够比咱们今天或者叫原来过去一百年里营销用人去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第一是说，从创意层面包括洞察层面，它可以做成上帝视角，它不再是基于一个人他的超强的创意能力灵感能力去做这件事儿。它 AI 今天的 GPT 它可以把所有我们过去看过的所有东西啊，给它包含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它的量更广，那理论上它能够产出东西的质量会更高。第二就是能够帮助一个组织把它所有过去的东西沉淀下来， 就像 Bessie 讲的，把流程沉淀下来，把整个公司的资产沉淀下来，原来这些东西它都不是我们传统原来程序化里说的那种数据的东西。因为营销里有很多东西是抽象的逻辑，我们叫方法论或者框架，这样的东西原来都是停留在那些多年在这个行业打拼过后沉浸在自己脑子里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个是今天利用 GPT 或 AI 能够慢慢实现出来的。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把整个这个流程给串联起来。就是我们说之前我们看比如说学界去描述营销，其实就这四步嘛，洞察到创意策略到执行到最后的效果，它是一个可以用四个箭头连起来的循环。那无非就是再把它叫乘法乘到不同的平台和模态上，是吧？平台有小红书啊、抖音不啦不啦，模态就是音频视频文本啊这些东西。所以今天 GPT 全都能给你覆盖掉啊，所以我们其实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路径在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我们叫 AI 化吧，就把组织 AI 化。
那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把我刚之前问 ChatGPT 的关于代理商业模式的问题找出来，我就让他再给我优化。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说，你讲的这几点是现在的广告代理商也都具备类似的条件，你可以再具体一点。来，他这次给我觉得有意思的，他说第一个，高度个性化的创意内容的生成；第二个，实时内容的优化与 AB 测试的自动化。第三个，交互式广告和增强现实内容，开始讲到 AR 了、然后内容合规性以及品牌安全自动监测，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这种什么小满啊这一类的、所以他讲的更实际了。第五个，预测性的市场分析以及消费者行为的这个预测。我们以往在做洞察都是根据历史的数据去告诉客户说，从历史上面来看是这样这样，但是呢他这边指出来说，你除了看历史，你最好能够已经学习到是谁可以做预测，前瞻式的预测。最后一个是基于 AI 的个性化客户旅程以及体验设计。所以你再问他，他就讲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有几个有意思的条件出来了。那所以接着我最后就要问你了，你觉得，因为你的这个文山还有你们自己的 AI 的这个能力会不断的迭代，你觉得未来的发展是怎样吗？你看得到的未来这几年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我正好接着前面Bessie 说的那一段，就是你问 GPT 给的答案。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叫跳开 GPT 这个技术，我们看看所有的重大技术扑向人类的时候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其实非常典型的一个 pattern 是什么，它会造成大量的供给的溢出，就是我们从供需的角度来讲，今天 AIGC 基本上意味着我们的供给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无限的供给。原来所有的供给如果是用人做的，它一定是有限的供给，那么 AI 可以做成无限的供给。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明确趋势的话，那人的工作，如果我们把原来营销人的工作分成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叫创造，一类叫评判，那么原来营销人干的大部分的百分比是在创造上。但今后我觉得一定会发生的是，人的核心工作应该向评判转移了。因为在创造在这件事儿上，你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永远做不过机器，所以我觉得人的那个核心能力会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机器可以很快给你100个创意都是在90分，那人要从里边挑最后那最完美的最符合客户需求的创意。或者叫有一个比方很好，比如说所有的事情是从0到10的话，那今天 AI 能够做1到9做得非常好，那0到1所谓做什么应该由人来决定，那9到10最后哪个是最符合人的审美，最符合人类的价值观的，还是由人来做，中间的所有的工作应该都让给 AI 去做吧。
那你现在是不是投资人追着你跑，有没有钱？现在反而是钱反过来追你，而不是你去追钱。
哎呀，那肯定还没有哎呀，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早期啦，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早期、但好在就是说每天心情会比较好，在做一个我们很相信的事儿。第一，我很相信 AI。第二，我这么多年就很其实很热爱营销这个行业的， 所以每天是干着一件自己喜欢又相信的事情。哦，所以就说起来，因为前面 Betsy 提到那个商业模式，我们其实改了一次商业模式。去年我们刚做机器人，就跟客户说呢，你就买我们机器人吧，反正比你自己去买那个 GPT 和 Midjourney 要便宜。其实就按照订阅式去问人家收钱。但是后来我们坐下来真的判断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未来我们坚信 GPT 和 AI 能够给营销人带来更好的辅助的时候，我们就改了我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改成了说，真的我做出这些他们会用的功能，客户通过用来按量付费，比如你用我这个生成一条小红书付我一个很小的钱，这样我的功能越好，你的用量越大，我们才能实现利益是一致的，我跟客户高度利益一致。这个商业模式客户很喜欢，只是我们其实自己会去承受很大压力，说那我们就要真的做出那些符合专业营销人的胃口的那些功能啊。所以但是这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在做的事儿的一种相信吧。所以老板，我们这个东西叫文山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对 AI 的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觉得 AI 永远是在帮助人，它不能替代人的。所以当时我取名字的时候就想说，谁是能够帮助人变得更好的？当时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方文山啊，因为他帮助周杰伦做出更好的作品来。所以我们希望的是用户都是周杰伦，我们的产品是方文山，帮助我们的用户创造更好的东西出来。
明白。好，所以听说你为了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呢，让我们的听友都能够变成周杰伦啊，所以你是特别设计了一个什么路径，是让我们有兴趣的听友可以来去试用文山，对吧？你们跟我们讲一下。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为了跟 Messi 录这个节目特意做的，因为原来我们也有试用，就是给客户网址让他去注册，但后来觉得还是麻烦。我们就打算做一个，比如说咱们备忘录的这个听友的这一期的听友群，我们会把我们那个机器人直接扔到那个群里去，大家就可以对着那个机器人直接问，可以看到他能做很多专业上营销的工作。所以欢迎大家，我们可能会把那个二维码放在这个评论区里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进来。当然我也会在里边，如果那个大家有需要吐槽啊的话，尽量不要加我啊，要赞美的话可以加我。
太好了。你看哈，这就是我找我们投资的项目公司来上节目，这点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胁迫他，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备忘录的听友各种的福利。所以呢，这期的听友如果听到现在，你对于我们这个真的是国产的哈，国产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全面的解决工具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我们会有个二维码，扫了二维码就可以进到刚才郭伟讲的那个文山营销机器人的那个群，然后自己可以去体验一下。我没有用那个机器人，但是我用过他这个文山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欢迎大家来试用。
谢谢
今天也非常感谢郭伟再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是第二次回来，然后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练。第一个，我觉得我那天看过你的这个 presentation 啊，演讲的这个能力又提升了好几个阶梯了，
谢谢，
真的很厉害。然后今天呢，更重要的是用人话把这个生成式 AI 跟大家解释清楚，然后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用一两下，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它用怎么样去替代你每天做的哪些的工作，但要不断的在里面的不断的玩，不断的玩，不断的去磨练。我觉得像磨你自己的那把刀一样啊，就是营销那把刀，一定要不断的磨练，你到最后才有可能真正看到生成式 AI 怎么样能够对于你在做很多事情上面去做赋能。我不觉得它会替代，但是它能够绝对能够让你赋能，让你自己也到下一个台阶。
Okay,
好，非常感谢郭伟，
谢
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